啊，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回来啊。好，咱们下边呢就一段一段的来看这些经文啊。在第一段里边，就是这个加百农的这一个百夫长啊，他的一个宝贵的仆人，百夫长来求耶稣啊。耶稣就医治了他这个仆人。那么，百夫长打发长老啊，又打发那这个他的朋友，来两次见耶稣啊，一次求他，一次说呢，啊，你不必到我的舍下来。当然了，这个呢，也可能与他的这个军队的身份有关系啊，他是个罗马人啊，住在军营里头。那么主耶稣是个犹太人啊，所以呢，这中间啊，这个可能这个罗马的军人呢，也觉得他的环境呢是非常世俗的啊。咱们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假如说一个当年的日本军官啊，这个驻扎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啊，这个日本军官。那么他的一个手下啊，这个生病了，要找一位中国的这个，假如说是和尚吧，啊，到他那里去念经啊。那么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宗教领袖啊。那么他觉得你到我这日本军营里边来啊，不太方便啊。所以这个，那么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啊。就是能举了这么一个不一定太恰当的例子哈，就是说，来使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处境，它的这个关系啊，使我们能够更容易理解一些吧。弟兄姊妹想想，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啊，这个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大概学到了什么呢？这段经文向我们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大概可以随便你的心里边有什么感动啊？这个就这段话，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真理啊？什么的意义？我们从中得了什么？Esther，哎，好，请讲。啊，尼弟兄，你把话筒打开，需要。
我讲吧。这一
哎。
条信息也就说明了耶稣基督他有医治和复活的权柄。我大概就这一条，对这一条我是这么理解。
它有医治和复活的权柄。好，感谢主啊！这个你看，在这两个，就是这个使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和使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这两件事情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咱们威布利小组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咱们刚刚查过，《使徒行传》使徒保罗，曾经复活一个在听到的时候从窗子上掉下去摔死的，一个男孩子啊。那么我们借着那一个呢，也想到旧约的时候啊，像这个。以利亚啊，以利沙啊，都是死人复活的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神迹啊。那么那些神迹和主耶稣这一个有什么不同呢？啊，你看主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啊，和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耶稣复活使死人复活呢，都有共同的特点。 还有这个百夫长啊，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而且这个百夫长呢，他把这个特点给说出来了。那么这个特点，大家看主耶稣这个去医治这个百夫长啊，你像有一些呢，主耶稣是你比方说这个医治一个这个聋子啊，这个主耶稣探入他的耳朵啊，主耶稣是一个哑巴啊，主耶稣这个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啊等等啊，主耶稣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伸手摸他啊等等的这些动作，但这两个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主耶稣怎么样呢？都没有碰他们，而是怎么样呢？都是主耶稣吩咐。啊，吩咐，所以这个百夫长他说了，他说你不用来，你说句话就行了。那么主耶稣就说这么大的信心，这个说话和信心有什么关系呢？路加在这里他记录这两件神迹，其实主耶稣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对吧？在这段话里边就记录了很多神迹了，对吧？特别挑出来这两个神迹有什么特点呢？
神就是你因信啊，就可以救你，为以后的因信称义啊，做一些铺垫吧。
有弟兄姊妹在这里，有姊妹啊，这个英美姊妹在这说，主的主权啊，不受时间、空间、死亡的限制。是的，其实这个我们想啊，其实这两个神迹呢，它的记录啊，是为下边施洗约翰的这件事情呢，来做铺垫的啊。前边这两个神迹啊，是为下边这个施洗约翰这件事情呢来做铺垫的。而我们现在想想啊，施洗约翰，主耶稣对施洗约翰借着路加记录这个施洗约翰，主耶稣对施洗约翰这个评论啊，其实主耶稣是这个福音书啊，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这个路加借着对主耶稣记录施洗约翰的这个评论啊，注意施洗的约翰评论主耶稣评论施洗约翰是什么呢？就是妇人所生下来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就表示施洗约翰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除了主耶稣之外，他是第二个最重要、最伟大的人，没有妇人生的啊，没一个比他更大，整个旧约时代他最大。那为什么他最大呢？弟兄姊妹，他做了什么事啊？
因为他宣告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嘛，他就是神嘛。
哎，所以他是直接宣告的，他是直接宣告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人类的弥赛亚，他是直接宣告的那一位。那么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他这么伟大，对吧？他其实他并不是说他这个人多么伟大，是吧？他这后来他又怀疑了，对吧？并不是说他这个人多么伟大，而是说他做的这个工作太伟大了，啊，是他的这个职分太重要了，那么因为他肩负着一个旧约整个工作的最后的归属，然后他直接来指出来。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啊，因为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呢，有这么一段话啊，这个就是这个传福音报这个报喜讯啊，给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个他要说一句话啊，他要说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第40章。啊，以赛亚书第40章啊，那我们说以赛亚书呢，很像小圣经啊，因为它也是66章啊，整个圣经有66卷。啊，这里有姊妹回应啊，说主耶稣在启示他自己的位格啊，这个施洗约翰是 在至高神面前作证，阿门啊，至高者面前作见证。对，其实呢，我不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啊，之所以路加记录了主耶稣对这个施洗约翰这段评论呢，其实当主耶稣说施洗的约翰是过去啊所有职分最大的那一位的时候，其实是就在说明施洗约翰的见证的可信性。那么借此呢来衬托自己啊，耶稣基督自己他没有为自己做见证，而是他强调了耶稣的啊不是约翰的见证的重要性，对吧？那么凡是熟悉旧约的人啊，只要知道约翰就是那一个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人，那么就知道约翰所传讲的信息里边有一个核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以赛亚书啊，咱们说以赛亚书有66卷啊，很像圣经有66卷书啊，以赛亚书有66章。那么正好到了第40章啊，这个施洗的约翰，这个以赛亚书呢，就预言了关于施洗约翰的这个工作哈。那么正好呢，也是新约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约翰的出现，约翰的见证开始了新约圣经。所以这个是一个巧合呢啊，还是一个神伟大智慧的安排呢啊？当然，我们相信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啊，是神的伟大的智慧的安排。那么所以说呢，到了旧约39卷啊，这个约翰这个以赛亚呢，也是用了39章啊来讲论关于当年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情况啊，当然在这中间呢，也不断的在预言关于主耶稣。那么这个到了第40章的时候，几乎就是整个预言新约时代的服饰了啊，所以就是以这个约翰的出现啊，所以说这里说啊，你们的神说啊，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啊，要对耶路撒冷啊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啊，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啊，在耶和华的手中，这里说加倍受罚啊，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所受的这个为罪所受的管教惩罚呢，比外邦人是加倍的啊，因为神为与他们立了律法之约啊，对他们的圣洁的要求比外邦人更加严格啊，这就是符合神自己所说的啊，在亲近他的人当中他要显为圣啊，所以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惩罚是加倍的。然后下边说，有人的声音啊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啊，修平我们神的道啊，道，这个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里边你看到有预备谁的路啊？预备耶和华。哎，这里说在沙漠修平谁的道啊？
神的道。
修平神的道。那么这耶和华这神指的是谁呀？
就是父神。
啊？
耶稣基督。
哎，这里说预备神的耶和华的路，这个修平我们神的道，这耶和华和神指的就是耶稣啊。啊，然后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有山岗都要削平啊，一切都要听满，一切都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喊罢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们看第9节啊，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啊，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什么？看哪，你们的神啊！所以这里边我刚才我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了啊，你看在刚才路加福音第7章里边呢，神这个字不断的在出现啊，神这个字不断的在重复出现。这个下边就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啊，他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他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啊，他用膀臂 这个怀抱自己的羊羔啊，慢慢的这个引导如养小羊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对吗？”所以这个他的膀臂啊，必为他掌权啊，他赏赐在他那里，报应在他面前啊。那么这一个预言啊，然后下边说：“谁用水量用水？”这个手心量诸水啊，用手虎口量苍天，这个谁是谁呀？答案是谁呀？这是个问题，对吧？这个答案是谁呀？
就是耶稣。
哎，那么从哪里知道呢？从哪里知道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呢？
因为前面一直讲的就是耶稣啊。
哎，那么我们更准确的答案啊，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一开
妈。
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这个然后下面说，万物都是借了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了他造的，对吧？那么在这个后，这是约翰。这是使徒约翰写的，对吧？约翰福音，那么使徒保罗也写了这个啊，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里头啊，就是万物都是借了他造的啊，然后又是为他造的啊，靠他造的，借他造的，然后又为他造的，对吧？然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也说了啊，这个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知道谁用这个手心量诸水啊，谁用虎口量苍天的，这个谁就是前边所说的这一位，看那你就是道成肉身的我们
耶
的，
稣，
对吧？所以约翰他是来为什么做见证呢？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做见证的，对吧？所以呢。这个约翰他是要借着叫人有悔改的心来到他那里，借着有悔改之心，在律法的光照之下，有悔改之心啊，已经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的这些百姓，要在他们中间为耶和华预备道路，为我们的神修平他的道。耶稣要来了，要为他的福音，为他的见证来做预备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了啊，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两个神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主耶稣医治的时候呢，他不用做任何的动作，只说话下命令就行了。那么这正好符合一个很重要的创造的原则，就是神的能力啊。他不必亲力亲为的，因为圣经上说了，神造万物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是怎么造出来的？
从无的话。
哎，是从他的话造出来的，啊，也就是说，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是吧？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所以只要他的话一出去，万物就造好了。啊，因为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啊，这个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呢，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是借着神的靠着神的话，啊，是他的话造出来的。所以主耶稣一说话，这个事儿就办成了，啊，所以当然主耶稣也可以用各种动作来做啊，来行神迹。可是，在这里呢，路加选择了两个不用耶稣做任何事儿，只要说话就行了。所以，这个妇人的这个拿因城妇淫的这个妇人的这个儿子呢，主耶稣也没做任何事儿啊，就趴在他身上啊，这个什么什么啊，这个他打了个喷嚏啊，起来了，整个这个过程不需要啊。主耶稣一吩咐他就起来了啊，就是他的话一出来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他的话就是创造。他的话就是医治，他的话就是生命，啊，就是权柄，就是能力， 那么这个说话的是谁呀？这只能是神呐，对吧？所以这个约翰，主耶稣说他太伟大了，对吧？富人生的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大的，他的见证太伟大了。那么借着这个见证，他的见证人，他的工作这么伟大，那么来反衬他所见证的对象。大家想一想，当年约翰所做的见证，就是当时在施洗给主耶稣施洗的时候所做见证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这就是弥赛亚，那么这就是神的儿子，啊，这是当年耶稣这个约翰所做的见证啊。那么这个见证我们就看到啊，这是神自己的见证，借着约翰做出来的。所以，约翰自己这个人，他并算不得什么，啊，不是这个人他本身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而是他身上所承受的这个使命，啊，这个工作、这个责任太伟大了。所以世人的工作没有一个比约翰的工作更伟大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工作来向世人说，看了你们的神来了。对吧？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一个也是整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里边所要表达的核心啊，就是看呐，你们的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应验了这个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啊，说看呐，你们的神。所以，这个。路加记录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前边主耶稣呼召门徒啊，要叫他们这个要结果子啊，那么结果子怎么办呢？就好好的栽培树，就是他们的生命，是吧？那么靠着什么来栽培树呢？啊，主耶稣就是那一位这个赐生命的神啊，就是那一位。赐生命的神，所以他是那位创造的神，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就是他，啊。那么刚才啊，咱们跟弟兄姊妹分析了这个地理环境啊，耶稣进了加百农，啊，这个加百农呢是一个对外邦开放的交通要道。那么这里有一个百夫长，他是一个意大利人。是吧？所以这些环境啊，我们了解这个地理环境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路加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它都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在这里面，是吧？然后呢，这个百夫长啊，听见耶稣的事情以后呢，这个百夫长居然是一个爱犹太人啊，爱犹太人，这里出现了爱，对吧？啊，出现了爱犹太人，也是怎么呢？爱一个。他的奴隶，啊，这个仆人，这个奴隶主爱奴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儿啊，是吧？奴隶主爱奴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是吧？所以呢，主耶稣说啊，这个在外邦人当中，啊，这个我遇见了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在以色列当中啊，我都没遇见过，啊。有这么大的信心，其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什么？这个百夫长说：“我是个百夫长，对吧？我呢在别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对吧？所以百夫长说这个话，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卷饼。
权柄，权柄。”百夫长的权柄和耶稣的权柄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异同？他肯定有相同的地方，对吧？那百夫长说我是有权柄的啊，所以你也是有权柄的啊。这个权柄就是你一吩咐就行了，你不必亲力亲为，这个叫权柄嘛，对吧？你一说话别人听你的嘛，对吧？那我的权柄是军队的权柄啊，政权的权柄。而你的权柄是谁呀？是谁的权柄？
真的，
是神的权柄。所以 主耶稣讲的他这么大的信心，其实就指向了百夫长相信耶稣就是神，对吧？耶稣就是神，所以你不必来，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一吩咐，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到我的舍下，我不配。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对于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他居然说他自己不配，那么这个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假谦卑吗？其实百夫长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又说你不必来，你说句话就行了。其实表达了百夫长的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实这位百夫长他就是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你是具有这种权柄，你是那一位，我信，对吧？所以医治生命的权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先知啊，能够做到，一吩咐这一切就都有了，这不是一个先知的生命能够达到的。这是对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只有他才能够有这么大的权柄。而这个百夫长，其实这里我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信心啊，它本身也可以做信仰讲。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 pistis 这个字啊，这个 pistis 它这里边并没有个心的意思啊，并没有信心啊，并没有一个 heart。啊，这个在这个里边啊，并没有这个意思，他这里就翻译成 faith，看到吗？钦定本翻译成 faith，这个 faith 这件事情呢，这个可以是信任、坚信啊，但是这里更重要强调的是信仰，啊，这个信仰 Christian faith 啊，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吧？所以 the great faith 啊，这个大信仰。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犹太人啊，在路加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说，这个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很多人都要被赶到外面去啊，这个反而在许多外人要到神的国里边来坐席的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所谓的信心啊，这是由信仰来做决定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以色列人被赶到外面去，在黑暗里开哀哭切齿呢？对吧？因为他没有对耶稣的信仰，没有建立起对耶稣的信仰。而外邦人之所以能够在神的国里边啊一同坐席呢，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建立了信仰。那么这一个百夫长呢，主耶稣评论的就是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啊，而是这个信仰是伟大的，对吧？是非常坚固的，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借着他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这个他祈求耶稣来医治他这个仆人，而使他的仆人得医治这件事情，来把这件问题给见证出来了。弟兄姊妹注意到啊，这里也用了一个“爱”字，啊，这个百夫长是爱。以色列人的，啊，这个百夫长是爱以色列人的，用什么来表达呢？用建造会堂来表达，没有说，这个给他们地啊，给他们粮食啊，啊，给他们自由啊，而是帮他们建会堂来表达。那么表示了这个百夫长，他为什么要建造这个会堂呢？表示他已经接受了犹太人的信仰。啊，虽然他是个外邦人，所以他了解从摩西五经里边，他了解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一吩咐，这事情就发生了，对吧？他明白神的权柄，啊，话语的权柄，他了解了这个。好，关于这个医治加百农百夫长仆人这件事情啊，当然这里边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值得挖的。时间关系，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啊。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那个牧师，就是这个约翰啊，他为神做，为耶稣做见证了，那等于他很有信心的，对吗？就是他下在监里面，为什么他又怀疑了呢？
我刚才讲到啊，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啊，这个大呢，我并不认为这个是指的他这个人啊多么伟大，啊人多么了不起。当然，这个人的确也很伟大，也的确很了不起啊。但是呢，这个他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分，他的工作的伟大，对吧？因为他身上这个托付啊，神给他的托付是伟大的啊。因为过去的人呢，都是在遥远的说了影影绰绰的啊，说了一部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主耶稣的预言，而他是直接把耶稣显明的。那么，借着主耶稣评论约翰的伟大，也衬托出约翰信息的重要，是吧？但是人就是人，啊，人就是人。你说以色列的历史上谁最伟大呢？啊，不过有一些人，圣经没有记录他们的缺点，并不表示他们没有缺点，对吧？就是这个。摩西啊，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也不是信心十足的，对吧？这个面对红海，他也不敢往前走，是吧？他也是在那里，哇，神呐，怎么办呢？对吧？这个到了旷野里边去，百姓一造反，摩西也没办法，他也只能跪在地下，然后回去好好寻求，回去去寻求神，对吧？那么约翰呢？他当时遇见这么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下在监里边了。那么，按照以色列的传统，他们认为这位弥赛亚来了是要复兴以色列的，对吧？可是呢，现在并没有看到，耶稣做这些事儿，所以他的困扰啊，借着他亲身的经历啊，在这个他在监狱里边，耶稣并没有来救他，也没有打垮这个罗马人对于以色列人对犹太人的统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对耶稣的信又开始产生怀疑。那这是我们看到啊，再伟大的人，他还是人，他的信心还是有限，对吧？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信心已经是非常伟大了啊，可是呢，他还是这么有限啊！我们看到大卫是伟大的人，对吧？难道他做的事情都合理吗？啊，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啊。不过有一些人呢，圣经，比方说约瑟啊，圣经没有记录他的缺点，不等于他没有缺点，只是圣经没有记而已，啊。
谢谢，
啊，
谢谢，
好，
了
感
解
谢，
了。
人再刚强，他仍然有软弱的时候，特别是当生命受到挑战，啊，当他的许多的传统在影响他的时候，他看到的他的现象和他理解的差别很大的时候，他不一定能调整得过来。
是的，牧
人
师，
的
你
软
看啊，你
弱，
看
对。
那个彼得，耶稣的门徒跟耶稣那么多时间，最后还三次不认主嘛，也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是的。最后，借着这一个这一个女人啊，那城里的那个罪人，你看这个前边的故事啊，百夫长的仆人得了医治。啊，这一个，拿因城的这一个寡妇的儿子得了复活，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呢，是为着， 约翰的见证来做铺垫，那么他为要衬托出一个主题啊，为要衬托出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是神，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这是天国福音的那个根基，是国度啊，这个它的根基的所在。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耶稣是那位超越时空，他的权柄超越死亡，啊，那么这些呢，都是门徒来跟随耶稣，啊。这个要认识耶稣，要效法耶稣，啊，这个信耶稣，啊，它的基础。那么，当宣告了这一个主耶稣的身份，他就是耶和华神，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卑微。来到人间，成为拿撒勒人。当我们路加啊，他记录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就把这一个罪人的女人的这一个事件啊，这件事情，借着跟法利赛人来对比。这个来看一件事儿，弟兄姊妹，当咱们现在感谢主啊，正好我们的圣经概览呢在查《生命记》，在《生命记》里边，其实借着律法之约的立定啊，其实是给以色列子民来正式建立他们的信仰。来确认他们的信仰，坚固他们的信仰，对吧？这个律法之约实际上就是信仰之约，对吧？那么在这个信仰之约里边，有人问过耶稣一个最大诫命啊，在所有诫命里边，哪一条是最大的？很多时候耶稣被问及的时候，耶稣不正面回答，但这个问题耶稣正面回答，直接回答，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弟兄姊妹？
爱，
爱谁？
爱神，
哎，先
尽
是
心尽意爱主你的
爱
神。
你的神啊，所以这个呢，就在《生命记》的第六章里边就这个被记录下来了啊。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呢，主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对吧？就是爱人如己，但是你必须先爱神，你才能爱人。爱神是在先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当路加把耶稣的身份在这里借着这些事件啊，借着这些事件，这百夫长啊，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那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然后借着对施洗约翰的评论，其实就是在震耳欲聋的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神。然后面对这一位神，我们怎么对待他呢？你看，这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法利赛人把耶稣当谁呀？法利赛人把耶稣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接待呢？当做一位老师，最多当做一位先知。所以主耶稣说：“我来到你家里边的时候，你甚至没有给我，亲嘴，没有给我洗脚，是吧？这个都是其实犹太人对于贵客来的时候所必须做的事儿。”而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做， 表示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我请你吃顿饭已经很看得起你了，对吧？可是呢，借着这一个女人，她的极大的爱，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的动作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没有几个人能这样做的，对吧？她哭，然后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啊，耶稣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今天的鞋子，是吧？耶稣是穷人啊，所以他是穿草鞋的，是吧？那个鞋上都是泥土啊。然后这里又说进门的时候没有洗脚啊，所以那个脚是很脏的。这个女人竟然用她的头发去擦，用眼泪哭干了，用头发去擦。那么这个动作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啊，犹太人他们吃饭的时候啊，是把这个所谓的坐席啊，他们真的是坐席的啊，他们没有凳子的，对吧？他们就是把这个食物呢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头啊，然后放在中间，然后大家呢都半躺在这个这些食物的周围，是吧？然后呢，这个头啊，这个都朝着这个盘啊。然后呢，这个脚呢都放在后头，对吧？因为这个这种情况呢，所以讲究一点的家庭啊，一定要预备这个水啊，进门的时候有仆人来把这个客人的脚洗干净，然后呢才进来坐席。而且他们很有讲究啊，要怎么洗手啊，来吃饭。所以这个女人呢，啊，她在耶稣的身后啊，哭湿耶稣的脚，拿头发去擦啊，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啊，才这个就是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啊，吃饭的习惯。那么他们既然是半躺着，所以耶稣的脚呢，也一定是放在平地上的。那么这个女人哭湿了耶稣的脚，她已经是跪在那个地方了，对吧？然后呢，再用香膏去抹耶稣的脚，那不混泥了吗？是吧？然后再用头发去擦，所以从这些动作和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位女士对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大，对吧？那么她的这一个动作啊，最后呢被这个评论给问出来了啊，第49节啊。当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49节，这个同席的人就问了，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啊，耶稣就对女人说了："你的信救了你了。"这里就用了"信"一个字啊，其实就是你的信仰啊，你的 pistis 啊，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正是应验这个律法里边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我们爱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神；我们爱我们的神，不仅仅因为他是神，还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美好的世界，创造了美好的人生，我们理所当然的爱他。我们不仅仅因为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这一切，我们爱他，还因为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生命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是我们这些判了死刑将要下地狱的人，因着他为我们判了死刑。而使我们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现在又活过来了，等于判了死刑的人宣告自由了，免刑宣告自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个女人她的表达，就是对赦罪之神的爱的一个正常的表达。而这个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表达， 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得赦免。所以呢，他对耶稣只是对待一个普通人的对待方式。借着对比，使我们了解信仰是怎么回事，对耶稣的信仰和宗教是怎么回事，使我们在这里边能够得到深刻的这个教训吧。愿主的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心啊，这个我们能够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表达，但愿如此。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关于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学习呢，我们就只能停下来了啊。这个，但愿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同时呢，也知道我们如何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建立我们的信仰。那么，然后呢，我们如何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路加福音第七章实在是宝贵的一章啊，当然每一章都宝贵啊，但是这里边给我们有宝贵的信息。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但愿我们能够认识、了解这一位蒙恩的女士啊，她非常有可能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爱主的心在我们的心里。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和颂赞你，为你拣选你的儿女，每时每刻都数算你的恩典，也不为过。我们今天奉你的名来到教会查经团契里，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你的教诲。今天的经文中讲了耶稣很多信息，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寡妇已经死去的儿子，行了神迹，也更显示了耶稣他有复活的权柄和医治的大能。经文中又提到对施洗约翰的重要性，他的能力重要性高过旧约中记载的立位先知。约翰也是第一个宣告耶稣就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中出来的那位人类的救星弥赛亚。约翰是新时代的先驱，但在天国里的人，最小的也打过他。这也是耶稣在这个经文中谈到，就像经文中原来讲过，凡被主得救的儿女都是珍贵的祭司，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的是律法的日新和自己对律法的教义上的经验和知识，所以他们不接受新时代本乎恩因着信上帝的真理的观念。几千年来，律法不但不能做救赎的工作，也证实了人的本性是无法靠自律来救自己，唯有因信称义才是真理。 也是唯一的真理，也是永恒的真理。我们虽然因信被赦免了罪，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才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要在真道上持守，不偏离神的道路，不走手扶着犁朝后看的人。查经即将结束，我们回味不忘神的教诲。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全归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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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